卫星电视台。
看一处的圣经，请你看罗马书第六章。所以投影片不要打，我讲的跟投影片不一样。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一直看到第十一节， 第三节看到第十一节，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看到第十一节，翻到了吧？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翻到有，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来，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行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段经文非常有名，洗礼的时候我们都会读的这段经文。但这段经文所以会存在，洗礼的时候我们所以会读这一段的经文，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Amen。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有这段经文留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这里提到说，当耶稣死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一起死。所以当洗礼的时候，我们教会为什么用大水洗？因为那个动作如同是一起死的一个动作，了解我的意思？进到水里头然后再出来，如同是耶稣埋葬坟墓中间然后再出来一样的一个动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恩典，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发生一个恩典。那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他一起同钉十字架。这是保罗常常说的一句话，说我们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弟兄姐妹，这个与基督同死代表什么意思？第一个，我们向罪死了；第二个，我们向所有的软弱死了；第三个，我们向所有的坏习惯死了；第四个，我们向这个世界死了。一起跟我说，向罪死了，向软弱死了，向坏习惯死了，向世界死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基督徒不是用修行来对付这些事情。基督徒哈，不是用修炼自己去对付罪恶，让自己修炼的比较好。基督徒不是用修炼自己去对付这个世界，让自己清心寡欲。人没有办法用修行的方法去脱离所有的这一切的罪恶，脱离所有外面一切的引诱，脱离所有外面一切的压力。这是很难的，非常非常困难的啊，非常非常困难的，很难做得到的。但基督徒用一个方法很特别，基督徒用什么方法？就是用死来看待他就好了。很特别，因为耶稣基督死了，所以我就跟他一起死了。我跟耶稣一起死了，所以像麻将死翘翘了。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所有的罪恶，所有世界上的东西只能够吸引，只能够引诱什么？引诱活人。你看过死人被引诱去抢银行，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吗？你半夜经过了坟墓，会发现死人起来抢你的皮包，会不会？会不会吗？一堆死人围着你要过路钱，有没有？拿一个关卡守在那个地方要过路钱，没有。你看死人不会作恶，死人不受引诱，死人不被这些东西再来激励激动他，让他受这个引诱就出来作恶，没有这回事情，从来没有这回事情。我告诉你，会受引诱的都是活人，所以害死人的都是活人。你看哪一次行警察抓到一个犯罪的叫做鬼魂，没有吗？这个不会在那个地方作恶了吗？死人就不受这些的引诱。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说我们已经与耶稣一起死了，所以所有受过洗的弟兄姐妹和等一下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你都记得凭着信心接受一件事情，当我进到水里头去的时候，我所有的软弱都进到这个水里头，再也不要出来。我所有的罪恶进到这个水里头，再也不要出来。我所有的污秽进到这个水里头，再也不要出来。圣经中间不但讲是死了，而且说什么埋葬了。知道什么叫做埋葬？不知道，等等带你到坟山去看，就叫什么叫做埋葬。埋葬挖个洞把它埋进去了嘛，不但是死了，而且挖个洞把它埋进去了，代表什么？挖个洞把我那个坏习惯埋进去了，挖个洞把我那些臭脾气埋进去了，挖个洞把我那些的罪恶埋进去了， 挖个洞把我以前的麻将埋进去了，挖个洞把我以前的酗酒埋进去了，挖个洞把我以前的喜欢说谎的毛病统统埋进去了。哈利路亚，告诉我埋进去了还要不要再挖出来？当然我们因为移民社会的影响，所以还有捡骨的习惯啊，还会把坟挖开来去捡骨，基本上头埋进去以后就没有人再把它挖出来，埋进去以后就再也不把它挖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像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恶，上帝已经说我们与他已经一起死了，而且已经一同埋葬，这是上帝借着保罗说的话，圣灵借着保罗说的话，你凭着信心接受就好。了解我的意思？你说我感觉是活的，不要管你的感觉，你不要说我感觉我里头还有那个引诱，你不要管你的引诱，当那个引诱来的时候，你通通对他说死了，那个人已经死了。所以你知道有一个打麻将的人信了耶稣以后，这个三缺一，人家又叫他，他们在一起啊，又叫他，他说对不起啊，他说我的手没有带来。什么手没有带来？你的手明明在你的手中，没有带来。他说不不不，原来打麻将的那个人已经死掉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那个人了。你知道他听都听不懂是吧？他什么叫做已经死掉了？他说就是这样，圣经中间讲的，打麻将的我已经死了，所以现在你已经找不到那个人了，那个人已经埋在坟里头去了。如果要找他，到六张犁公墓去找他。那他公墓去找他，那个人听不懂，但是那个基督徒就这么得胜了。哈利路亚，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不要试试看嘛？你们没有关系，如果还有抽香烟的人，告诉你拿着那个香烟把它丢掉，然后说抽香烟的我已经死了，哈利路亚，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需要你了，哈利路亚，把它丢掉它。你们你们我们有这份把握，所以我们帮助吸毒的，我们帮助酗酒的，我们帮助他们，因为我们相信一个人属于上帝以后就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你怎么去经历他？用信心经历他，不是用你的感觉经历他。我再说，用信心来经历他，一个宣告脱离那切的捆绑，一个宣告脱离那个习惯，用信心支取上帝的能力在你的里头，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保罗在那里说什么呢？不但与耶稣一起同死，而且同埋葬，然后说什么呀？与基督一起怎么样？同什么？一同怎么样？大声一点，一同怎么样？这个就是保罗常说的一句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什么？耶稣在我里头活着。什么叫做与耶稣一起活着？耶稣活在我的里头，我活在耶稣的里头，这个叫做与耶稣基督一起活着啊，这个叫做与耶稣基督一起活。这也是基督徒特有的恩典，其他的宗教信仰他们的所谓的教主都不会活在他的里头，他所敬拜的神明不会活在他的里头，唯独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与众不同。不同在哪里？耶稣活在我的里面。你知道当我与耶稣一起活着，那个以马内利的恩典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从现在开始我活在他的尊荣里头，我与他一起活，活在他的丰富里头，我与他一起活，活在他的能力里头，我与他一起活，活在他的祝福里头，我与他一起活，活在他的活在他的美丽里头，我与他一起活，活在他的大能力的里面。那这个是基督徒很大的恩典，信了耶稣以后那整个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生命不一样了，那个生命本来什么？本来是个卑贱的生命，因着耶稣就变成一个尊荣的生命，就变成一个尊荣的生命。因为耶稣的生命是尊荣的嘛，所以当那个尊荣的生命临到我之后，我就跟着变成尊荣了嘛。好，我就跟着变成尊荣嘛。耶稣的生命在我里头吞噬我一切老旧的东西，那些卑贱的东西，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在人面前讲出来也是很丢脸的东西，因着耶稣的缘故，在我的里头我就整个改变了。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信息，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恩典。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是他，今天我也是一个卑贱的人，当然现在我还是卑贱的人，但是因着他，所以我就变成一个尊荣的人。哈利路亚， 如果不是他的恩典，今天我不能够在这里传主的道，我不能站在这边成为众人的牧师，我不能，我不能够成为别人在生命中间的祝福和帮助，我不能。但是就是因着他，因着他，他改变我的生命，他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改变，让我的生命与众不同。所以我很喜欢讲三十年前我曾经跌倒的故事，三十年前我曾经犯错的故事，我很喜欢讲三十年前我觉得我不能够再叫张茂松的故事。我觉得三十年前的时候，我就大学我都觉得我不应当再读下去了，我收拾一个包包准备要离家出走了，我觉得是在丢脸丢到极点了。幸好有一个基督徒同学来跟我说，他说茂松，若有人在基督里，这人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惊讶得不得了，我抱着圣经，我问上帝，我说上帝，这是给我的经文吗？这是你给我的应许吗？我没有办法形容当天的经历，好像是上帝对我说话，好像是里头一个思想，好像是一个声音，没有办法形容。我只知道从那天开始，我发现上帝好爱我，好爱我。我发现上帝告诉我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重新来过。从那天开始到现在，我真的告诉你，我很怕去沾染所有污秽的东西，我倒害怕，我倒厌恶，你懂我的意思？三十年前的故事到现在，在我里头如同昨天的故事一样，我永远记得这个故事。我知道上帝让我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我珍惜这个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让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你要珍惜这个恩典。洗干净了就不应当到泥堆里头再去滚。而且上帝把他的尊荣给我，上帝也把他的尊荣给你，上帝让你就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啊，真的是这样。我就看见很多很多，在我们教会中间也好，在我们四周也好，在我们其他的一些故事中间也好，你都看见那个卑贱的变成尊荣了，因为耶稣活在他的里面。我们教会为什么会开新希望工作坊？我跟你说，开新希望工作坊的目的不是给他们一个工作而已，不是给这些更生人有一个工作，卖卖饺子而已，那个意义太差了嘛，那个意义太小了，那个不是新希望工作坊的最终的目的。新希望工作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这群社会中间认为没有用的人，社会中间认为边缘人，社会中间给他贴条子的人，社会中间给他贴标签的人，社会中间所拒绝的人，我们把他接纳过来，让上帝改变他，让他们的生命要变成尊荣的生命。这是整个新希望工作坊的目的呀、啊！整个新希望工作坊的目的不是在卖饺子啊！我都已经快变成饺子牧师了，长的样子真有点像饺子。画那个形就是中间凸出来的形，就是那个饺子的样子，变成饺子牧师了。但是我告诉你，那个不是目的。新希望工作坊不是以卖饺子为目的，新希望工作坊要以改变人的生命为我们的目的，改变人的生命为我们为我们最中心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如果相信他们都可以变成尊荣的人，你说 yes。 太小声了，手也没有甩一下，相信你说是 yes。 我相信他们中间将来有人会出来做比我更了不起的传道，我相信他们中间有人出来会在各处显扬上帝的名声。我必要的不止这五个人，我们期盼他们从五个人变成五十个人，从五十个人变成五百个人 Amen。 从五百个人变成五千个人 Amen。 我们希望这个工作有一天做到一个地步，台湾的监狱统统关门，哈利路亚。我们希望这工作做到有一个地步，毒贩在台湾找不到顾客群，哈利路亚 Amen。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上吊是卑贱的变成尊荣 Amen。所以请你等一下多买一下他的饺子，你不买他的饺子我就会办不下去了。楼下还有卖饺子，请你们去一起支持他们，一起帮助他们。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可以帮助他们，可不可以帮助你？可不可以？上帝要叫你抬起头来，你一定要记住，上帝要叫你抬起头来。你说我没有学问，感谢主，你看耶稣出生在哪里？耶稣出生在木匠家里，你以为约瑟多有学问吗？没有学问，没有学问。你看耶稣选的门徒多么没有学问，祝福你， 天上大部分没有学问的人，哈利路亚，天上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学问的，这一点我几乎可以保证告诉你，天上大部分的人没有学问，但是天上的人都有敬畏上帝的智慧。你说不是啊，我没有地位，感谢主，耶稣出生在木匠家里，木匠有什么地位？没有地位。你说我没有权势，感谢主，感谢主，神的儿女通通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权势的人，上帝拣选这一群在这个世界上人认为没有用的人，上帝要让他们统统变成最尊荣的人。弟兄姐妹，你要用尊荣的眼光来看自己，好不好？告诉边上，我是最尊荣的人，都不敢说，都不敢说。哎呀，我告诉你，新店行道会的会友是最有自信心的会友。像你们刚刚要受洗的，我都告诉你，加入新店行道会就有一个特色，来到这里的时候，每一个都是抬头挺胸的，所以都不一样的。将来这个有一天，师母看到玉娟了哈，我的秘书玉娟，师母就跟她，哎，玉娟，你这件衣服好漂亮，穿在你身上好漂亮。玉娟说，那当然嘛，因为我漂亮嘛。哈，我说对对对，这就是新店行道会，新店行道会的人就是这样。满了上帝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好，满了上帝的尊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什么叫做与耶稣一起活？活在他的尊荣里头。所以你走出来的时候是抬头挺胸的，你的自我形象是被上帝改变的，你的自我形象看自己跟别人看法不一样的。别人看你可能把你看得好像很低，你不要管他，你记住，如果你看你自己很尊荣，谁都不能把你看得低下。怕就是怕你把自己看得低下。你如果把自己看得尊荣，谁能够把你踩在脚底下？请你告诉我，都是因为你自己把自己看低了，所以别人也把你看低了。你是神的儿子，万王之王的儿子，万主之主的儿子嘞，走出来边上都是天使骑着摩托车开道，你知不知道？你都看不见。真的告诉你，天使在前面帮你开道，告诉边上的人肃静回避。不但活在上帝的尊荣里，你知道吗？你与上帝一起活着，与耶稣一起活着，活在什么里头？活在他的能力里头。你看一处的经文，请你看以弗所书，不是我凑盖的啦，都有圣经的根据的啦，不是我发明的啦，是根据圣经的应许啦。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二十节，十九节二十节，一起来读，来，并知道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将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你看，这好像在形容基督，对不对？但你看前面，前面说什么？十九节说什么？他说要知道在你们心里头有一股极大的能力，那股能力是曾经怎么样做过什么事情的能力？刚才读完，做过什么事情的能力？二十节说什么样的能力？叫耶稣基督怎么样？哎，就是今天的复活节，就今天的复活节，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今天在谁的里面？在谁的里面？告诉边上的人，你里头有极大的能力，有圣灵的能力，有复活的能力，有叫死亡都离开的能力，有叫坟墓都爆开来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能力，你知道吗？信了耶稣以后，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是好有能力的人，你晓得吗？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读到这节经文，
二十多年前我在神学里头读这节经文，我跳起来，我说上帝啊，我是有能力的人，我怎么不知道？我以为我要有一个什么样神秘的经验我才有能力，我以为我要怎么样到山上去闭关修行以后我才有能力，我以为我要怎么样属灵以后我才有能力，原来不是这样。原来保罗在这边说，他说我巴不得你们知道，换句话说，以弗所人跟我们一样不知道，了解我的意思？以弗所人跟我们一样很笨很愚昧，哦，这个用世俗的脑袋来想神的儿女，以为是说，以为我就是那种软弱的，我就是那没有力，没有错，天然人中间我是软弱的，没有错，天然人中间我是无力的，但是感谢主，在那看不见的国度里头，在上帝的荣耀的中间，在上帝的恩典的中间，他答应给我极大的能力，在我的里面，那个能力是连死亡都不能够捆锁的能力，那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那个能力可以攀越高山，那个能力可以渡过海洋，那个能力能够乘风破浪，那个就是神儿女里头的力量。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能够说震动整个地中海，搅乱整个天下，保罗一个人怎么可能？因为在他里头有极大的能力。彼得怎么可以到了美门口看到那个摊子就说什么呢？金和银我怎么样我都没有，只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怎么样起来行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他的里头有那股能力，在他的里头有那股。你说哎，那是彼得，那不是我。不对不对不对，彼得跟你我一样，相不相信？彼得很软弱的，彼得会说大话的，记不记得？彼得说话以后做不到的，记不记得？彼得啊，写这个情绪高昂的时候可以说耶稣我为你舍命，到低潮的时候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他。这个就是彼得，像不像我们？你告诉我像不像？像极了，跟我们一样，非常的软弱，活在血气的中间，活在软弱的中间，但这个人里头有能力。今天在彼得里头的上帝同样在你的里面，今天能够帮助彼得行神迹的上帝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行神迹。所以在我们里头有一个极大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根本就不要害怕你所面对的困难，你根本就不要害怕你所可能要面对的一些的难处。上帝已经是保罗已经说了，上帝接着保罗说的，他说哈，上帝要把那些仇敌啊放在我们的脚底下，让我们来怎么样践踏。所以你脚踩一踩，能不能感觉到魔鬼在你脚底下？哎，你踩一踩，把它踩在你的脚底下，那是保罗说的，上帝将把魔鬼的仇敌拿来放在我们脚底下，给我们做踩脚的。不但把魔鬼拿来，告诉你把你的疾病都拿来放在脚底下踩一踩，什么心脏病拿来踩一踩，什么高血压拿来踩一踩，什么肾脏病拿来踩一踩，哈利路亚！因为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权柄在我们的里头，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是非常有权柄的。很可怜，知道大部分的基督徒不知道，哦，大部分的基督徒就活在那个软弱的里头，一直在那边等等一个什么有能力的人来给我们按手祷告。我告诉你，最有能力的就是你。在那个所谓有能力的人的里头的上帝也在你的里面，只是呢你的那个上帝被盖住了，你的那个上帝被遮住了，你的那个上帝你不知道你可以去经历他，你不知道你可以去经历他，他们是在那边就比我们多做了一点经历而已，你一样可以去经验他。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的能力就在我的里头，他的能力就在我的里头，这个能力在我里头可以吞噬死亡，这个能力在我里头可以克服障碍，这能力在我里头可以克服一切的问题。所以礼拜四的时候甘学奇在我们中间做见证，你知道他长这个肿瘤在他的脊椎上头，开了一次刀以后又长出来，又开了一次刀然后又长出来，医生说要再开一次，他说我不要再开了，不能再开了，在他这个脊椎这个地方紧追着，不能再开了，不能再开怎么办呢？如果继续长怎么办呢？继续长的话就是有一天这里断掉吧，就是这样了。感谢主，他说我要开始禁食祷告，二月间他就开始每天中午禁食祷告，每天祷告，每天祷告，每天祷告。他真的当时很沮丧，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前边的命还有没有，他就天天祷告，天天祷告，
前两天去检查，医生说在电脑断层扫描中间看不见他了。阿里路亚，阿里路亚，你们我们中间有肿瘤的举手，我们中间有个肿瘤病患举手，举高点，感谢主，举高点，举高点，感谢主，再次感谢主，身上的恩典要临到你的身上，你们上帝的祝福要临到你的身上，上帝的能力要临到你的身上，上帝的权柄要临到你的身上。与主一起活，活在哪里？活在上帝的丰富的中间。所以我常说一句话，我说这个世界中间有荆棘的不景气，耶稣这里有没有不景气啊？耶稣有没有？耶稣没有不景气，不景气远远的离开我们，耶稣这里永远是丰富。哈利路亚，天上没有什么经济循环啊，什么景气循环，天上没有，天上永远都是丰富的。我们的爸爸永远是丰富的，你的爸爸最有钱，告诉天上的人，你的爸爸最有钱。你告诉他，你那个有钱的爸爸不姓张。你告诉他，你的爸爸在天上最有钱。亲爱的弟兄姐妹，与主一起活，就活在什么里头？活在他的丰富里头。可能你有很多的债务，可能你正负债负了很多，我恭喜你，正因为这个债务把你逼来的，正因为这个债务所以你可以经验上帝的丰富。你没有这些债务，你都还不过去那样好好祷告，你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上帝的丰富。当你银行里头还有几千万存款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上帝的丰富。当你发现明天没有饭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耶和华以勒。很有意思啊，你看了哦，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给他们玛纳，一次给多少？一次给多少嘛？一次给一个月，还是一次给一年，还是一次给多少？为什么只给一天？有很多人啊，贪心呐、啊，就想说我一天吃一碗，两天吃两碗，三天吃三碗，所以呢，我干脆把一个礼拜的通通端回家，所以呢，就给他捞个七碗回家。结果呢，后面六碗通通烂掉，只有一碗可以吃。上帝说就是一天拿一碗就好了，为什么一天拿一碗？让他天天依靠上帝，你们每天都会在这里眼睛看着上帝，上帝今天有没有玛纳，每天早上起来都在想今天有没有玛纳，打开门发现哦有了，好高兴的，然后拿回去就刚刚好吃一天，明天再，今天有没有玛纳，每天在那边经验上帝丰富的预备，那是祝福啊，那是恩典啊。所以主导文不是说吗，日用的饮食怎么样，天天赐给我们，感谢主，日用的饮食啊，今天给我，给我今天的，明天给我明天的，所以一天的难处一天怎么当就够了。感谢主，我们可以经验他的丰富。哈利路亚。所以像我们教会现在建堂还有一点点的债务，这栋礼拜堂也还有一点点债务，但我相信今年我们一定可以把它还清楚。 Amen， 通通把它还完。为什么？因为上帝不负债，所以教会不负债。同意我说的这句话吗？以前我都没有想过这句话，我今年才想到这句话，上帝不负债，所以教会不负债，所以呢，神的家里头一定债务通通了光光。我们非常谢谢弟兄姐妹把钱借给教会，现在我们实在不能够再亏欠弟兄姐妹，一定要把他们通通还给弟兄姐妹。特别当你不丰富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现在不是收割的时候，经营当是什么的时候？经营当是撒种的时候，记得我说的话，不是收割的时候，你就赶紧殷勤的耕种跟撒种，不要坐在那里等，你等到别人收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糟糕，我的田里没有东西，因为你没撒种嘛，因为你没有去耕耘嘛。 不是收割的时候就赶紧耕耘，赶紧撒种，好好料理这块田地。有一天当收割来到的时候，你会经验上帝最丰富的收割。你越追求活在哪里，不仅活在它的丰富里，也活在哪里，活在它的美丽的中间。人牧师啊，像你长得那个样子还美丽。
感谢主，美丽不是在人的外头，美丽在什么地方？人的里面。所以以赛亚书53章说，他无家禽，他像根出于干地，没有家禽美容让我们羡慕他。你看，所以我在这里说，耶稣的外貌不美丽，但是天很多的诗歌都在讲耶稣的美丽，耶稣的美丽，耶稣的美丽，耶稣的美丽在哪里？耶稣的美丽在他的里面，在他的温柔，在他的善良，在他的尊荣，在他的体贴，在他的大方，在他的忍耐，那是耶稣的美丽。感谢主，我们活都能活在耶稣的美丽的里面。当里头美丽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最美丽的人。里头不美丽的时候，这个人外貌像天仙，我告诉你，里头像蛇蝎。这个人外貌看起来很可爱，但是里头乱七八糟。很多这种人，不要讲他们的名字了，你自己去想。你自己去想，很多像这样子的人，求上帝怜悯我们，与主一起活，活在他的美丽的里头，活在他的丰富的中间，活在他的尊荣的里头，活在他的大能的里面。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好消息。 Amen。 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又给我们的好消息，而且还让我们活在哪里呢？活在他的永恒中间，活在他的复活的里面。耶稣复活，我们也复活，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将来要与主一起团聚，好不好？好啊。想到有这种复活的生命呢，你就会发现今生很多的东西，你的价值观念都会不一样。因为想到将来天上有个家，所以今天在地上的事情就会觉得无所谓，没有关系，因为我有天上永恒的家乡，那个地方才是我最重要，我需要回去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可以为上帝的缘故撇下他在世上很多的享受，原因是为了什么？很简单，因为天上有个家乡，所以就不在乎地上的事情。想到未来的家乡，就不在乎今天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我不是跟你们说过，第一次我去美国的时候，我真的被那边吸引得不得了，我看到羡慕得不得了，我就说难怪华人都来了，我说我也要来，我说我不要回台湾去，我就留在这个地方。我挣扎了很久，那一个礼拜很痛苦，很痛苦。到了最后那天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一件事：你的家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我突然间明白，那是我的家在天上。他说好，将来给你一个最美丽的，好不好？我说太好了，将来给我一个最美丽的。我说我要有4个卧室 ，4 bedroom， 我还要一个 swim pool， 还有个游泳池，还有很大的草地，可以养很多狗，养很多狗在那里跑来跑去，因为我非常喜欢小狗。从那天开始，我就里头非常清楚，我知道生命根本就不在乎我住在哪里，一点都不在乎我住在什么地方，一点都不在乎我住的是什么房子，一点都不在乎我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我的职业是什么，一点都不在乎。我的生命在乎有没有耶稣，我的生命在乎有没有上帝的同在，我的生命在乎有没有上帝的尊荣。你知道一个人有永恒的生命在他的里头，连死都不怕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吸引他，也不惧怕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所以圣经中也描述死亡什么？死亡是回家，好不好？不好啊，你们都不要回家，就住在这里了。
死亡是回家，表示在地上什么？地上是做客的，将来什么？天上才是我们怎么样永恒的家乡啊！地上真是做客的。年轻人比较听不懂了，我现在已经过了半百了，我已经过了半百，我已经渐渐了解什么叫做人生像客旅，我渐渐了解什么叫做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现在渐渐了解什么叫做在地上只不过是过客的生活，真的是像过客一样转眼就过去，要感谢主，天上才是我永恒居住的地方。所以我常常说，人生如果是四季，春夏秋冬，像我们中间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现在这是春天的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哦，看到他们就很羡慕，因为以前百花开的不够多，百鸟叫的不够好听，所以很羡慕再能够回头年轻一下，不可能了，他们是春天，他们还是在什么正月十五啊，吃点灯笼啊，吃元宵啊，那有人呢就是端午吃粽子，你知道端午节吃粽子，我们有些三十来岁的这些弟兄姐妹，你当时端午吃粽子，那我呢我已经到中秋吃月饼我五十来岁了吧，你看不是中秋吃月饼了吗，已经开始进入中秋吃月饼，中秋吃月饼，对不起啊，我们有些长辈已经是冬至吃汤圆了没关系，我紧随在你们的后面没有多久我也是冬至吃汤圆，我知道冬至吃汤圆，但是感谢上帝，过了冬至以后是什么，过了冬至以后就是正月初一，好，过了冬至以后就是正月初一，新天新地，哈利路亚，穿新衣戴新帽，放鞭炮过新年那就是正月初一，你知道吗，基督徒对于生命的看法，因为有永恒，所以对生命的看法真的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那个价值观真的很不一样，因为知道死亡，死亡不过是安息，就是洗了地上的劳苦，死亡什么，死亡什么，死亡是睡觉，表示吹号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还要怎么样醒过来，死亡什么，死亡是改变，什么叫做改变，就是今天呢有很多让我们遗憾的事，有没有让你遗憾的东西在你身上，有没有，没有一个人没有遗憾的，是不是，哦，比方你遗憾现在开始有心脏病，老了有心脏病，你发现这个身上什么，这个肝不好，你发现哦，这个身上有一些的伤痕啊，一些的残缺啊，你都会有一些遗憾嘛，对不对，哦，都会有一些遗憾嘛，像我从小到大一直一个遗憾就是自己太胖，所以从小我就一直减肥，你知道，所以如果说减肥我最有经验，我减了40多年，你知不知道所以到50岁的时候我终于做一个决定，跟他和平共存50岁那年我终于明白一件事情，我不需要再跟他奋斗，已经50岁了，奋斗干嘛，健康就好，所以胖有什么不好，很快乐就好，健康就好，要吃什么欢欢喜喜的吃，只祷告上帝，每次吃的时候上帝不要胖就好随便怎么吃，快快乐乐的就好了，死亡，死亡是改变，意思是什么，有一天到天上时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变了，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一定变得没有任何的遗憾，这点我一定知道，比方你在地上的时候戴眼镜，请你告诉我在天上还要不要戴眼镜，要不要，天上还有宝岛眼镜行，有没有没有了，比方在地上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你要吃心脏药血压药，在天上还要不要吃，一定不要，一定不要吃了，你在地上是要坐轮椅，请你告诉我在天上还要不要，感谢主不要了，所以我们有个弟兄我很感动，叫夏龙杰，夏龙杰弟兄，你知道他得了癌症，他是鼻咽癌，他都开轮椅，坐电动轮椅来教会，那我们常为他祷告，他有一次就跟我讲，他说牧师啊，不要祷告我好了，他说我现在只早点去见耶稣，他说见了耶稣以后，他说那是我新生命的开始，好得不得了，我真的很感动，这位弟兄啊，你看在他的里头 他的里头满了那种复活的盼望。那有位长辈80多岁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到安宁病房去看他，更新安宁病房他已经是气若游丝，我去的时候是他走的前一天，我说嬷嬷姐妹，耶稣来接你啊、哦！他看到我就招招手说，牧师我大概要走了，我快要走了，但我谢谢弟兄姐妹，谢谢大家爱我为我祷告。我就拉着他的手，我说是，我说姐妹，耶稣来接你的时候你就平平安安的走。他就笑一笑点点头，然后我就说姐妹，到天上的时候看到老弟兄老姐妹都带我们问候一声，因为在天上我们有300-400个人你知道吗？天上行道会里头有300-400个人在那个地方啊！我说你看到他们都带我们问候一声，他说我会我会，我说到了耶稣边上帮我们多说说好话，求上帝多祝福我们。你看到没有，这是基督徒，你懂我的意思吗？基督徒面对死亡啊，就像在中正机场说拜拜一样，你知道吗？哈利路亚。所以如果我去世的时候不许哭，当然你们可能就哭哦，放鞭炮欢送，终于少了一个暴君了。啊，我走的时候要唱韩德尔的哈利路亚，当然你们非常不可记得失败要唱韩德尔的哈利路亚。见主的面是凯旋进去的， Amen。 我走的那天我要自己证道，因为我还是活的，我喜欢讲道，讲到最后一堂我还要讲我还是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基督徒面对死亡， Amen。 有盼望， Amen。所以长辈们，我们不是长辈，弟兄姐妹，我们统统预备好，姐妹统统给预备好，把自己录一个 录影带，如果今年走就用这个，明年走再录一再录一支，后年走再录一支，每年一支就变成你的专辑。告诉好，讲好，你走的时候要唱什么歌，我已经讲了，我走的时候一定要唱韩德尔哈利路亚，我已经讲这首歌一定要唱，还可以唱一首，唱一首什么？在那点名的时候，那首歌我也很喜欢。好，那首歌也是很喜欢的，哇，太棒了，太棒了！还有在我的安息礼拜的时候，你们通通可以上来讲笑话，讲我曾经讲过的笑话。在我的安息礼拜追思我的时候，不要哭哭啼啼，要欢欢乐乐。我到主那里去，为什么要哭哭啼啼？要欢欢乐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告诉边上的，我走的时候要欢欢乐乐的。感谢主，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一群人，我们是有永生盼望最有福气的一群人，与主一起活在他的荣耀里头，活在他的能力，活在他的尊荣，活在他的丰富，好，活在他的永恒的里头，哈利路亚。我们去起立，我们来唱因他活着，然后我们就祷告。因他活着，我们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亮起我，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亮起我， 只因他活着再来一次，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生命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希望，只因他生命充满了希望，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与主一起活在尊荣的里头，活在耶稣的美丽的里头。不管我们的外貌怎么样，里头美丽，我们就是一个美丽的人。求上帝把他的美丽、他的尊荣、他的大能、他的丰富全部都赏赐给我们。我们同时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上帝要把你自己的尊荣、把你的美丽、把你的权柄、把你的能力，上帝统统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与一起一起活在你自己的尊荣的里头，让我们与你一起活在你自己的丰富的里头，我们与你一起活在你自己大能的中间。亲爱的救主，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所以说，我们向所有的罪恶在你面前宣告，宣告罪恶已经死了，我们向罪恶死了，是一个死了的人。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所有坏习惯、坏脾气、坏的个性，上帝统统都死了。赞美耶稣，今天在你面前活在你的荣耀的里头。赞美耶稣，敬拜耶稣，耶稣得胜，耶稣得胜。连你仆人的祷告，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你说你的身上有一些坏习惯，有一些坏脾气，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的，今天你要让他一起埋葬在这里，凭着信心把他埋葬下去。请你举起手，请你举起手。我们同时一起祷告，你自己知道那是什么，你就奉主名宣告，把那个东西埋在十字架的脚前，不带回家里。我们同时一起来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当我的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所以说把这些罪恶统统要埋掉的时候，把这些坏习惯统统要埋掉的时候，把这些香烟要埋掉的时候，把这赌博要埋掉的时候，把这个啤酒要埋掉的时候，亲爱的耶稣，你就让他们在你的面前开始过一个新造的人，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耶稣，谢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耶稣得胜，耶稣得胜，你的权柄够用，你的恩典够用，你的祝福满满。谢谢耶稣，赞美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